好，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刚刚我们看到是说，我们刚刚已经先把那个我们的这个资料啊，已经放进去，然后你如果想要看一些基础统计量，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可以去做。如果你觉得不够，你想要看更深入的，你可以包括了像是在这边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description analysis， 你可以直接把它拉进来。例如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资料呢，就是直接把它拉过来之后，你可以去跑我们的这个叙述性统计，你就只要在下面有一个 run， 好，按一下下面的 run 就可以了。好。那基本上呢，你只要这样子执行完成，有没有？其实它就瞬间就完成了啦。好，那个其实速度是非常快，因为它用的是我们背后云端的那个云端的 resource，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你可以看一下，刚刚我们才跑了几秒，不到一秒，然后呢，微软就会跟你收一秒的钱，就是11.8块除以60再除以60。你就会被 charge 到这些钱，所以其实是很便宜的。好，那相较于你以前可能要花几百万才能够拥有 Mining Tool， 或者是说你要去淘宝去看有没有那个破解版的 Mining Tool， 对不对？好，那你其实你现在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很方便的使用正版的工具，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经济负担。好，连我一个月都只被 charge 100多块，你应该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像这个叙述性统计啊，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说，每一个变数里面的资料的笔数啦，去重复的值的值域啦，统计量，我们的分位数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可以更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好，好，那对我来讲，我们首先呢，我已经先找到了我的所谓的一个我先把它给拉上去。好，我们已经先有一个资料集，我们先把它怎样，先把它切成我们的训练组跟测试组，我们想要去做我们的后面的一个预测模型啊。所以呢，对我来讲呢，我接下来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我想要去做的是建立我们的这个预测模型。好，那我们就做的预测模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很多的变数，对不对？我刚刚有很多变数，那我今天真的想要预测的是什么？你会不会回应嘛？对不对？好，会不会回应？所以呢，我们想要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这么多变数，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变数是有用的？我们想要干嘛？想要找出关键的变数，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 feature selection。好，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各位可以看到说，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叫 feature selection， 有没有看到？好。叫做中文翻译功能选取，那基本上其实就是在做我们的变数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如果是一个在一般来讲，我们的分类性的问题，我们大部分都是使用第一个。好，那因为在座可能各位并不是很多都是统计出身，我们今天也不会去一一的讲里面的统计的算法，但是我们可能让大家很快的有一些概念。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的训练组的资料把它怎样丢过来，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想要去做什么，做我们的这个变数的一个选取。可是啊，在我们在做变数选取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统计的方法，像 Pearson correlation， 其实应该是大家以前比较有听过的，就是那个相关系数，有没有？对吧？以前好像应该是高中还是什么同那个都有学过哦，相关系数。但相关系数比较是在做连续性的变数跟连续性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类别性的模型。那我们使用的是 mutual information，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那你想要预测谁？你想预测什么东西？因为变数选取，你必须要告诉他你要用这一堆变数来干嘛？预测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叫做变数选择清单当中，你可以按照变数的名称、变数的那个 index 它的位置，或者是变数的类别，那我们呢就可以像这样子，名称我们想要预测哪一个，我想要预测的是 response 这个栏位，有没有问题？这是我想要预测。但是啊，我刚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哎，这里面有一个叫客户 ID，请问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拿来当做你的变数啊？不行，对不对？你如果把它放进变数，就会变成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记背答案了嘛，对不对？因为它把它放进去，它模型做得够复杂，就会记得
客户编号几号的人会买，几号的人不会买，但是做出来这个模型以后会不会准？不会，因为已经买过的人你就怎样，不会再卖他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就会有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去设定说，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什么，要预测的这个变数。但是刚刚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直接这样子做，他可能会把客户 ID 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变数，这样子其实不 OK 的哈。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资料的处理里面呢，它里面有个功能叫做 manipulation， 叫做 project column。 好，那因为基本上来讲，那个我们今天只有半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能不会一个一个详细的细节讲，但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做模型的每一个过程里面的功能，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节点。其实我会最建议各位可以自己申请试用版，反正你有6000块可以在那边玩玩看。好，然后呢，这个 Project Column 是在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不要的栏位给怎样拿掉，哦，你可以把你不要的栏位给拿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可以怎样？我想，它可以 begin with no column， 就是从正面表列，就是原来没有任何的栏位，你可以正面表列的加进去，也可以负面表列，就从全部的栏位扣掉哪些哪些。那对我来讲，用扣的比较简单嘛，对不对？全部的栏位，但是我排掉谁？排掉客户 ID， 好，客户 ID 应该是我不要的，我也要排掉 campaign ID， 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也都是因为过去。每一档 campaign 都有各自的 ID 嘛，对不对？过去发生的 campaign 未来就不会再发生了，所以这两个是属于 ID 类的，可能我都怎样不要，所以你应该要把它给怎样排掉。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资料里面先切割训练组跟测试组，对不对？然后训练组先把不要不应该丢进去当变数的东西要怎样排掉，请他帮我做 feature selection。请他告诉我说，我想要预测 response 这个变数，请你告诉我你要留几个。好，假设说我今天要留8个变数好了。好，那所以呢，接下来他就可以帮我们从原来的20几个变数里面怎样抬掉我不要的那几个 ID， 从剩下的里面来去看看谁跟 response 这个东西最怎样最有关。然后他就可以帮我留下我想要的这个部分了哈。那其实你在使用它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很 free 的，你可以一次全拉完。如果你很熟啦，你可以一次全拉完再跑，你也可以边做边执行哈。所以假设说我今天好，所以已经拉完了之后，我就想要拿它来做我的模型，对不对？那模型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讲义这边哦。我们的模型的做的概念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叫 train model 的节点，一头接演算法，一头去接你的资料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模型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去把我的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machine learning 的阶段，我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training model， 就可以把一个 training model 拉过来。好，那所以呢，这个 training model 我刚讲了，一头要接演算法，一头要接什么？要接我们的资料集。所以从 field 这个 feature selection， 它其实最后就会帮我把不要，因为刚刚我们就讲说我要最准的那八个变数，对不对？其他的栏位它就怎样丢掉就不要了。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把它接过来，这个就是我要的资料集。那我还需要接演算法，那演算法就可以从 initialize model 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就会有刚刚我们的 classification 分类问题， clustering 就是我们刚讲的分群，看看谁比较谁跟谁比较像， regression 连续性的变数。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拉进来。那请注意哦，我们的分类模型会分 multi class 跟 two class， 也就是传统的mining 可能就是 yes or no yes or no 这种 two class， 还有所谓的 multi class 多回应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用到的是这里面的我们挑一个演算法叫做decision forest。 好，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都听过 decision tree 吧？好，大家都听过 decision tree 对不对？好，那我要讲的是微软的 研究院当然就是不是只是把传统的这些算法拿出来而已哈。好，微软研究院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新发展，好，包括叫 Decision Forest。 好，什么叫 Decision Forest？ 什么叫森林？就是我有很多树，对不对？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做决策树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结构。为什么？因为你的树状是第一层决定了就会长第二层、第三层、第四，也就是说你的树其实一开始的第一层是谁决定了之后，你后面的大的架构就被第一层的变数就已经这样掌控了。然后接下来呢，决策树本身呢，下面的层的这个部分可能会随着你的参数的选取的不同，可能你的决策树的长的复杂程度也都会不一样。所以它有时候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它很难得到一个很 stable 的预测结果。也就是说你可能也许参数稍微调一下，你的树可能就怎样，就它很两极。也就是说上层是很稳的，就是你 always 看到上层都是它，可是到了下半段的时候可能就会怎样，你的参数一调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效度可能就会怎样，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很 stable 的算法。但是呢 Decision Forest 的概念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可以呢透过不同的变数组合、不同的参数组合，动态的长出什么，长出 N 棵树。然后呢我们用所谓的在 mining 里面我们称之为 ensembles 的一个法则，也就是说我可以把 N 个模型的规则怎样整合在一起。这种技巧呢我们又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 democracy 民主，也就是什么，就是由模型来怎样投票，对不对？如果有过半的模型觉得你会买、哦、你就是会买。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传统决策树很不稳定。因为像我们以前传统来讲，就是说你会知道早期在做决策树演算法，你可能要 try 不同的变数组合，你可能要 try 什么不同的参数，然后看看哪一种组合做出来的结果会最准。那现在的 machine learning 其实你就不用这样做了，这个过程等于是它在背后云端帮你怎样帮你做掉，那你也不用花时间去决定谁比较准。为什么？它就帮你把这么多棵决策树的怎样的决策给怎样统合在一起，给你一个一致的决定，这样子应该是相对比较准了，除非这么多棵都出错，对不对？好，那否则应该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准确的。那微软还有另外一个算法叫做 Decision Jungle。 哦，这个就这个 Jungle 森林跟丛林差在哪里，一个有七根一个没有。好，对，什么叫 Decision Jungle？ Decision Jungle 的这种算法呢，它可以把你的某个节点里面又跟别的节点又互相融合。好，它可以在，因为以前都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下分，它是可以层的往下分之后，哎，发现这两群的行为很类似，又可以再把它给怎样，又可以再把它连接在一起。哦，事实上它可以这样子去跨的去做连接，所以微软有很多很有趣的算法啦。哈，这些算法的目标都是为了要怎样，要让你们可以解决过去我们在做 machine learning 里面，你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去调模型。其实啊，在整个 mining 里面分成两种路线，一个叫做统计，一个叫 machine learning。 过往来说统计的好处是它没什么好调的，你跑了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结果，但是呢你可能要在资料前准备资料处理之前，因为统计大部分都是做常态分配啦什么，所以你可能要把你的资料调整它符合它的统计 的一个假设的一个结构，你才可以去做，但是你不用什么调。但是呢我们的所谓的一个机械学习大部分都可以处理很多的非线性的东西，所以你不需要事先去准备很多的资料，但是以前我们要花很多力气去调测 try and error 去看看哪一个参数得到结果比较好。现在运用这样的技术，其实你可以把 machine learning 背后那些 try and error 都可以怎样解决掉。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你的这个 decision forest 应该要有一些额外的设定，所以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的Decision Forest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点选一下，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些的设定。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第一个是说你想要产生几棵树。好，假设说我今天你想要几棵，你就可以几棵。假如说我今天要16棵树，好，那你的树的最大深度，你的树要长多少层？哎，请各位注意一下，树越深越好吗？我刚讲了，模型太过复杂，
好像可以帮你解决更细致的问题，但很容易怎样 overfitting， 对吧？好，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树的深度不要设得太深，这个会跟你的变数的多寡有关。如果你变数其实根本没那么多，其实你根本不应该把它设得太深。好，那它这边设到32，我们的变数，我们刚有效变数才选了8个，对不对？其实没有必要到那么深，好，所以我把它设浅一点。以及 number random split per node， 也就是你一层的那个分叉可以最多分多少叉？分128个叉，我也觉得实在是有点多了。好，那以及你的 minimum number of sample per leaf node， 也就是说一个树叶的节点里面最少要有几个案例。它现在是只要一个案例就可以成立一个树叶，但是请各位注意，什么叫做模巧合？什么叫规则？巧合就是发生了一次就怎样，不会再发生的叫巧合。如果是会一再发生的东西就叫什么？规则。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值设的很小，你其实很容易怎样发生巧合的情况，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资料量很大，那你发生巧合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所以请注意这件事情，这个值不要设得太低。那因为我这个范例资料量不是很大，才几千笔，所以我假设说我今天设每个树叶起码要有10个案例。好，那你如果资料量大一点，其实你应该要设的再怎样更高一些。好，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完成了之后，诶，这里面有个红色惊叹号，因为我还没有告诉他要预测什么，所以呢我要告诉他我想要预测的是什么。好，我想要预测的是那个 response。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呢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跑我们的预测模型。好，那所以呢他就会开始接着，好，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看到说只要他的勾勾是打起来了，就代表说他这一段已经完成。好，那微软目前收钱就是跟你收这一段时间的钱，好，跑的时间钱。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呢，他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选完了变数，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可以开始怎样去做我的这个预测模型，好，才产生完成，就这样。好，那我做完了预测模型之后，我怎么知道我准不准？好，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想要怎样去打分，对不对？我刚刚已经把我的已知结果的资料有一块来做模型，对不对？我还有一组资料是怎样没有用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资料答案知不知道？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我就拿你的模型套进来看看，如果你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怎样接近的，那我就确定你的模型是怎样比较准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一个，在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刚刚这是 training model，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 score model。 score model 的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刚刚我们是一边来自于演算法，一边来自于资料集，对不对？ score model 也很容易理解，一边来自于做好的模型，一边来自于什么输入的资料集。好，那我们可以在这边，那请注意哦，刚刚你这个模型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想要每一次执行它都重跑一遍，你可以把它给怎样 save the train model，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做好的模型给怎样存下来，以后它就不用再重新执行了，以后就不会重新再执行了。好，好，所以呢我就把模型放进来。那我的资料要从哪里来？从这来吗？不对，对不对？我刚刚是不是从这里面切这一组当训练组，对不对？我剩下还一块资料从哪来？应该要从这来，对不对？因为这是我的测试的资料啊，这是我的测试的资料。好，那我怎么知道你训练组跟测试组做出来的对不对啊？那我就可以怎样 evaluate 你的模型，这里面就还有一个叫 evaluate model， 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给它执行一下。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建立完了这个预测模型，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拿我们的测试组的资料给它去做一个打分的动作。打完分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干嘛，丢到我们这个资料里面来去评估我们的这个预测模型了。好，都做完了。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可以打开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的模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型的评估图。好，那投影机的关系，这里其实有一条很淡的45度线。好，这里其实有一条很淡的45度线。好，这个图表呢，我们称之为 ROC curve。好 ，ROC curve。那基本上我们只简单的教各位怎么看。好，其实有一条很淡的45度线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假设你是随机乱猜，
先把它。这样子，
这样比较看得清楚哈。这条45度线，好，45度线代表的是随机乱猜。什么叫随机乱猜？假设我今天呢，把随机的把我的名单取50%，请问你可以命中到多少会买你这个产品的客户？就是50%吗？就是全体会命中的50%，我取我名单的50%，你理应就会命中到会来买你的产品的50%的客户嘛，对不对？因为你是什么？你是随机乱猜的，对不对？所以这一条线代表的是随机乱猜。但是呢，如果你用 data mining model， 它就会帮你把你的这些名单按照几率怎样，由高到低做怎样，做排序，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哦。我如果取前50%的名单，我可以抓到多少%会来买你的产品的人？这个可能是
它没有显示。好，基本上应该是接近100%了吧，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一半的 resource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那我如果抓20%的名单呢？你可以差不多是到 0.4， 对不对？ 0.4% 呢可以到大概是 0.75， 有没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只要取前40%的名单，我就可以做到全体0.75%的业绩。那这个其实就要看思维。为什么？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种那个人，他就是说，哎，可是如果你取40%的名单，然后你可以做到75%的业绩，那我的业绩就掉了25%了，对，哦，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只用了40%的 resource 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原来用的是100%的 resource 去做这件事情，你只能得到100%的结果，对不对？你现在用40%的力气就可以做到什么？75%。那你如果拿40%的力气去做2档活动。那你的成效就是什么？150%嘛，你的业绩就会提升。所以其实我们在谈的是一个 resource allocation 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做预测，你就可以把你的资源能怎样放在更有效率的地方。以前你只能你的人力只够做1档活动的，你现在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2档半，对不对？好，你以前只有100%的力气去做你的这个结果，但是你现在可以做2档半，你可以各自在那里 mining model。做更精准的行销，那你的个别的行销的成效 ROI 都可以更高。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图我们称之为 Gantt chart， 是来看模型，也就是模型的效果，也就是说模型越往左上方其实就怎样越好。那我怎么知道你模型准不准呢？这个其实有一个更客观的指标，我们称之为 AUC。有没有看到在这边有一个指标叫 AUC 0.753？ 什么叫 AUC 呢？叫做 area under curve， 也就是曲线下的面积，叫做 AUC。你要想看，这里是100%，这边是100%，请问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一，对不对？也就是完美预测料事如神，你的 AUC 就会是多少？就会是一，那就一什么？完美预测这样子。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哪天做出来一个长这样的，就不用怀疑，你一定做错了。你一定做错了，这世界上没有料事如神这种事情。好，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很多的随机性。你如果做出一个完美预测，你一定是反果为因了。好，你一定是反果为因了，把结果放进去。我曾经看过某某大学的教授帮那个，就我就不要说哪个教授，然后帮某家航空公司做客户流失，因为我最近也在帮大陆的航空公司在做客户流失，然后他们做出来模型准确率非常高，料事如神，几乎完美预测。最重要的变数叫做你多久没有来搭飞机，可是客户流失不就是没有来搭飞机吗？也就是你反果为因了。 你把同一件事情放进去，那当然结果是60，但是这是不是预测，并不是。哦、我告诉你说，
很久没有来
坐飞机的就是流失了，这废话吗？对啊，这废话吗？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东西，所以你要注意到说，我们要评估，但是你要特别小心，不要出现太准的、太离谱的模型。那这个你要有能力去区辨它，
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再另外再做另外一个模型。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在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可以再做另外一个新的模型。好，那把资料拉进来，那新的模型呢，我们讲说我们用一些那种就是机械学习里面比较大家觉得有趣的东西，例如什么 Neural Network 类神经网络，对不对？好，我们用类神经网络。好，那你的类神经网络呢，你可以在这边可以去选择你的这个类神经网络的这个的一个结构。那甚至于说微软的这个平台，它可以允许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你的隐藏层，好，你的输入层隐藏层的那个 topology 的位向。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先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设定位向这件事情啊。像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什么，让机器看得懂狗，根据照片可以判断出狗的种类。其实这种 deep learning 大部分都是利用那个就是 neural network 哦，类神经网络的方式哦，它可以去做到这种很接近人类的一些识别的一些感官识别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你可以去设定你的 hidden node。好，我们在这边呢先设定一下。好，那假设说我跑1000个回圈，那用云端的 resource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要跑多少个回圈，反正就是云端跑，那个速度基本上是很快的。好，那我们可以在这边要预测的是 response 这个资料。好，等一下，我好，那我们呢跑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模型呢一样再去打一个分数。好，所以我再拉一个一模一样的 SCO model， 然后呢我也一样是拿去测试组的资料放进去，所以我等于是做了两套模型，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可以再把这个模型再怎样拉进来。好，我们来跑一下。所以我在做什么？同样的架构，一个用决策森林做，一个用什么类神经网络做，做出来的结果各自打各自的分，再把它丢到同一个什么模型评估的节点里面来，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像这样的方式呢，你可以看到说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开始去建立我们的预测模型。好，类神经网络一定是比较速度一定是比较慢的啦。好，做完了之后呢，两个丢到我们的预测模型。我刚刚跑了1000个回圈，对不对？我刚刚设的是那个类神经网络跑1000个回圈。好，接下来呢，它就开始帮我们评估两个模型，一个是决策森林，一个是类神经网络。好，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跑完了。好，我们这样跑完，刚刚花了多久？跑了40几秒吧。好，其实云端的好处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快，然后微软就会跟你收40几秒的钱。好，好。第一个模型是这个，类神经网络是这个，请问谁比较准？这答案很明显嘛，对不对？好，决策森林是比较准的。好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用多种的演算法来去评估你的一些最适的一些结果。基本上跟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好多的不同的演算法。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选择。那我觉得。假设说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好，对不对？这个比较好。所以呢我们未来想要假设说我有一个什么智能的 APP 要做那个产品推荐，我这个是一个银行在卖那个金融商品的一个模型。那假设我今天想要在网络银行上面加一个功能，就是说哎，我可以呢随时可以把这个客户他做了一些什么交易，我就可以把他的一些行为模式更新丢到我的模型里去，看看他适不适合买这项商品。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说，哎，我不要只是单纯的，我未来还要人工把资料汇整完了，上传到云端，然后再来去手工再去执行。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APP 可以做串接。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到？很简单，
我们就只要在这边，因为我的模型最后我想要在云端可以去把让 APP 做整合，其实我要做的是一个打分的动作，对不对？这个人的资料丢进去，请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只要在这个 scope 的这一端，刚刚有没有看到，在这一端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 set as public input， publish input， 然后把这一端设成什么？ publish output。 好，那么我们再给它稍微执行一下。好，所以呢，它会重新的去更新我们的这个服务。好，那这个是做什么呢？我们呢，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 web service 的 input 端跟我们的 web service 的 output 端。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一个流程里面去定定，哎， 好，那个用云端跑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你 IE 挂了怎么办？它还是会继续跑，
好，它会继续跑。所以你它在跑的时候，其实你把 IE 关掉，它都还在继续跑。然后呢，你再回头来看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我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好，跑完了。所以刚刚那个 IE 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没有关系，它还是跑完了。好，那这里面有一个叫 Publish Web Service， 有没有看到？好，等一下我先把名字改一下。好，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定定我们的这个web service 的 input， 然后定定我们的 web service 的一个 output，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发行成为我们的一个 web service。好，好，那完成，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发行成为一个 web service， 有没有看到？好 ，yes。然后呢，这个时候发行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 web service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 web service 的列表。好，那我刚刚产生的这个叫 test， 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你接下来就可以呼叫你的这个 web service 来去呼叫它，那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API key。好，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去确保说，基本上它是有经过认证的方式来去作为我们的一个呼叫 API 方式。好，那我要怎么去 call 它呢？那微软是一个既然很会写开发工具的一个公司，所以呢，这种事情对微软有什么困难呢？你可以看，你有两种 API， 一个叫做 request response， 也就是单笔单笔的 real time 的评分，也就是你把一笔资料丢过去，它就可以立刻把一笔资料给你。单笔的这种，另外一种叫 batch execution， 就可以把一批的资料丢过去，它就可以给你一批的结果。你可以用这两种方式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进去，微软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就会帮你把文件自动做好，该有什么变数，该丢什么样子的 request， 以及。帮你把翻译程式也写好了，好，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我非常爱他的一点，对，就是你要呼叫他的时候，他连翻译程式都帮你写好了，有 C# 的 code， 有 Python 的 code， 有 R 的 code， 好，那所以基本上你看他要怎么去呼叫他，基本上都已经帮你全部都写好，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还可以帮你把非同步都写好了，就是。把非同步的呼叫什么全部都已经都帮你都弄好了，好，有没有？他的 code 还写得很漂亮，对不对？好，他是帮你写作，可以透过非同步的方式来去做呼叫他，所以呢，这部分就已经帮你把怎样把这些 code 都写好了。那你以后这个的好处是什么？我们谈未来的物联网，你有一个智慧的装置，你有一个
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举个例子来讲，日本不是有一种贩卖机，什么可以根据那个 webcam 去看你，就是可以都去识别说你是一个男的啊、女的啊，然后呢几岁啊，大概几岁，然后我就可以给你什么样的饮料。它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说，它收集了很多影像资料来判断这个人大概是男的、是女的、是几岁。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用一个 model 来处理掉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这个贩卖机可能收集到很多资讯，那我想要立刻去评估这个人是几岁，是男的是女的，其实你只要把收集的资料透过 web service 去呼叫，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其实这我这个自动贩卖机就有能力可以去识别人的性别跟年龄了，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需要在这台自动贩卖机上面装任何很厉害的一些设备或什么，其实不用，你只要能怎样，能联网能发 request 其实就够了。好，那相同的，你的 APP 你的很多的东西未来都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都可以去结合我们的这些结合我们这些 machine learning 可以发挥它更大的一些功能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刚刚介绍到说，从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里面你可以去建构我们整个的一些模型的一些流程。那接下来它是我们称作 prediction as a service。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把什么，把这些预测呢包装成为一个服务，然后呢用这个服务基本上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智慧装置来去使用。好，那所以呢，微软今年在年底的时候会有很多有关于物联网的一些发布，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物联网、云端、机械学习、machine learning， 其实这 big data，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体的。哦，未来的彼此之间怎么透过云为一个平台去交换数据、使用数据，哦，分析数据、应用数据，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是怎么样子去把刚刚我们谈到这几个概念的效益最大化的一个环节。那至于要多少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时执行费用是 11.8 块台币。好，那现在是 public preview 会比较便宜啦，但是我们自己评估，就算未来 public 正式了，了不起涨一倍吧，那还是很便宜啊。还是执行时间，一个小时是那个 11.8 块台币。那你的那个执行的那个预测，单笔的预测，他会给你算钱，100万次收5000块。哦，那也是还是很便宜。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运用云端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很有，它还有很多不同等级的计价，如果你有到1亿次的，它还可以给你一个 更便宜的 discount。 你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到你的，让你的很多的一些平台都可以很智能的去做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一些应用到我们的模型。 好，那这是有关于我们的分类模型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境，是分群。好，那我们的所谓的分群的模型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不是在讨论 propensity model， 以往我们讲预测性模型或者倾向性模型，就是我有一堆 x 去预测你这个人会不会发生 y 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当我的 y 改了，你的这个人的什么，这个人的那个行为可能也就这样，这个模型就不能用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过去来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会倾向来做这种所谓的 look like model， 谁跟谁长得比较像。也就是说，我只有 x， 我没有 y， 我在评估谁的 x 之间的样貌是长得怎样比较接近的。我只要根据跟你像的那些人最近在做什么，喜欢什么。好，那我就可以评估我该对你做些什么事情。好，所以这个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做处理。所以这个是有没倾向模型，前面预测性模型要有 x 去预测 y， 而下面这边是没有 y 的。好，就只有我要预测的这些内容。那所以呢，我们在算分群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了是一个在这边我们用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 k-means 的演算法。那基本上我们今天不打算讲太多演算法的一个细节，它的概念其实是有点像是说，我基本上我先随机指派我的一个群集的做，因为我的所谓的相似性，其实在空间里面其实就是距离的远近，对不对？也就是离得比较近的都是什么？ 比较近的就是同一群，也就是在空间的多维空间当中，你是可以去找出谁跟谁比较近，谁跟谁比较远。好，那我们利用 K-means 这个算法，你要先指定 K 是多少，就是你要分几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回圈的计算，可以去找到你要的那个空间中的分群的中心点。然后呢，接下来你离哪个中心点比较近，你就怎样，你就是属于哪一群。好，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因为我今天后面那个我不打算讲太多的一些演算法的东西，我们直接来看实际的 demo。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范例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这边好建立一个新的 experiment。 我这里面有一个资料是还蛮有趣的，我准备了一份是那个 NBA 球员的个人的战绩资讯。好，我们以前讲说那个林书豪这种人以前不太会被，我好像在打自己嘴巴，对不对？就是说那个以前就是那个在讲说林书豪如果再以那种数据为优先的这个的一个 NBA 世界里面，可能不见得会被球探给看到，对不对？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呢，那代表是因为他们以前只看结构化的数字，对不对？而且他也没有做过 machine learning， 好，所以他只单纯看各个数据的高低，这其实是不对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其实应该是可以再去挖到更深入的资讯。好，那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有各个球员，其实我是不看球的啦，所以我是不会运动的人。所以呢，这里面呢有这些球员队名、位置、身高、体重、生日、累积参赛，好，这里面有很多的指标。好，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说什么？哎，我要看谁跟谁比较像，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我要挖掘新秀，有一种做法怎么做？我其实可以把现在在什么球场上面的人的表现，先做一个 cluster model， 谁跟谁长得比较像，对不对？分群了之后，接下来我可以去那种新秀选秀里面，把这些新秀的数据是在怎样丢进去打分，告诉我他跟谁长得比较像。由这个评告诉我，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因为以前他可能是定很多的rule，什么几分以上，什么几分以上，以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筛选新秀，对不对？现在我只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告诉我好了，他现在跟谁是长得最像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我们的一个打分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做这样的一个模型，其实我们首先呢我们就要，哎，既然他没有要预测什么东西，我要不要再分什么训练组、测试组？不用吧，对，因为我没有要预测什么东西，我们只是单纯告诉你谁跟谁像，所以分群模型是不需要去做我们的这个训练组、测试组。不过还是一样啦，有一些资料应该是不能丢进去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用刚刚的那个Project Column 把一些栏位给怎样，好，应该要把一些栏位要拿掉才对。好，那我们栏位应该要拿掉像什么呢？球员名称应该要拿掉吧，对。好，然后那个队名拿掉，然后生日也要拿掉。哦，你应该要把它转换成年龄啦，对不对？你应该要把它转换成年龄的变数。好，那其他的我都把它留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建立我们的一个分群模型。一样，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个叫 Train Cluster Model。所以呢，一样这边呢，我们需要一边放演算法，我们这边就是放 K-means 的演算法，一边放我们的资料。那 K-means 演算法，你要告诉他 K， 你想要把人分几群，对不对？好，那假设说我今天想要把我的人给分成十群，然后呢，请他跑1000个回圈，好了。好，那所以接下来呢，你这里要放什么样的资料？请你就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把那个不能够跑分群的资料已经给排掉，把它给滤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直接在这边告诉他，我全部的模型资料都要丢进去。好，丢进去完之后，他就可以去跑我们的模型，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怎么样子去知道谁是哪一群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score 里面有个叫 assign cluster， 一样， 一边放模型，一边放什么？放资料。这个时候我就要从上面来，为什么？
因为我要知道谁是哪一群，我必须要把那个球员名称要留着嘛，对不对？否则如果我是从这边来的话，那个球员的名称被我排掉了，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们来执行一下。哪一个？哪边？等一下啊、哦。
在他寿司那边。
这里。
没有用反向的，因为你现在是
反向。
他去卡的那里，
卡的那边你要选 O。
哦，等一下，
等一下啊、哦。OK， 等一下，看一下。哦，对哈、哦，好，应该是 exclude 才对，好。球员名称、队名跟生日，好，好，
所以呢，这边是资料里面我把一些什么 key 啊那些东西把它拿掉，好，不应该拿来盘评估相似性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去跑这个模型，接下来我再把整个资料喂进来，
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来跑一下我们的这个模型。好，
那跑完了，好，他就开始帮我们去做打分。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出来的这个结果。
好，那打完分之后，其实他就会给你一个。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球员的名称，对不对？好，其实我没在看球，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是谁。
后面就会给一个叫做 assignment， 就告诉你说你是第零群，你是第一群，你是第五群，你第三群，你第四群，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就告诉他说同一个群级标签的人就是怎样，落在同一群，你们就是怎样，长得比较像。好，同样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Aware service， 那你以后如果你可以去借接所谓一些 public data， 可能有一些 NBA 的一些 public data， 你可能随时每场比赛可能随时更新数据，对不对？你就可以随时去做这样子的一些评估跟调整，好，然后来去看，哎，他们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分类啊。那当我们知道谁跟谁比较像，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未来可以干什么？长得比较像，行为比较像，你们可能发生的运动伤害也可能会比较接近，对不对？好，你们可能的用的手法也会比较接近，所以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战术研究、战术分析，还有一些运动产业上面的决策，都可以以此来继续做发展。啊，你都可以需要很大量的一些资料，但是我需要把相似的案例给评估出来，那这样子你才可以用过去的数据来去做一个更有效率的一些统计。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运用这种所谓的相似的模型。那除了相似之外，其实我们刚刚讲过说，我们现在运用谁跟谁比较像这件事情，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像现在我们在帮那个刚讲说电信公司，我们除了评估客户流失之外，我们如果要把一个人留下来，其实你最想要的是一只什么手机，对不对？那我要怎么知道谁会买哪一款手机？我们现在在就是目前电信业者，我们就已经有在做这样的模型。那问你手机那么多只，你要一个一个做模型哪来得及？你就只要很简单，就是跟你长得比较像的人，最近怎样换的是哪一款？那我完全不需要去管最近出了什么手机，不用去管这些事情，对不对？我只要能够知道你们基本上你们的手机是谁换了什么手机就好了。我只要根据一个相似性的评估模型，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因应现在市场上最新的手机，就可以做很及时的一些推测。好，那电信公司要知道各位的手机其实都很简单啦，你们的通联记录都会带一个16位的 IMEI code， 哦，那个就是手机的身份证字号。所以为什么你们说手机掉了可以去报案啊？因为你的通联记录里面都会带这个16码的 IMEI code， 每一只手机都不会重复。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就可以判断它是什么厂牌、什么型号。那我们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怎么让你换手机？很简单啊，因为你打电话你用的 IMEI code 改了。好，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会去统计你这一只手机每一天用的 IMEI code 是哪一个， 那你只要有一支新的 Unicode 连续使用，我们现在在帮电信业者做，我们是只要连续超过20天以上，我们就认定你是换了一支新手机，因为否则有时候你可能是借人家的手机插一下人家 SIM 卡，哦，那种都不算。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评估你换了手机，那跟你长得比较像的人最近都换哪一款，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去做到我们想要的一个预测，这样子。好，所以即使你不用，哎，这个人会不会买 iPhone 5？ 这个人会不会买 Galaxy？ 这个人会不会买 Windows Phone？ 不用去做一个一个做模型，你只要看谁跟谁相似，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去怎样，来帮助我们去评估我们的这一些就是到底哪一些人可能会就是有类似的一个手机采购的可能性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刚刚已经示范了用它既有的功能。然后来去做到一些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预测模型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到是说，其实如果要把微软跟 SaaS 跟 SPSS 拿来比，其实还是有点不公平，因为这两家其实已经是很老牌的一些统计软体的公司了哈。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做很多的一些额外的统计分析，微软可能没办法巨细靡遗的帮你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都补起来。那所以呢，微软使出一个最佳的杀手锏，其实就是跟 R 语言去做整合。好，其实就跟 R 语言做整合。你想要什么 ，R 就算给你嘛。那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东西，那而且目前它的 community 几乎都很活跃，就是你可以从网络上面去查到各种的 sample code。好，那所以呢，等一下你只要学会怎么去整合它，你就可以想要什么样的分析，甚至于说一些 SaaS、SPSS 都还没出。的一些很实验性的、很崭新的分析方法，像我们现在在帮那个做所谓的中文的语义分析，我们都是用 R 语言在写，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云端上面可以来去做处理哈。那 R 语言其实是这几年很突然很盛行的一个，我觉得它会很直接的威胁到 SaaS 的存在。其实我很不看好 SaaS 的未来。好，原因是因为 SaaS 有几点，因为它以前的最大的好处是说 SaaS code 是无所不能的，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分析我都可以用 SaaS， 所以你可以愿意去花很贵的成本去买 SaaS 来去解决租 SaaS 来去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现在有 R 语言可以去取代它的重要性。另外一点是 SaaS 这种东西是只租不卖的，它 mining tool 租一年要3到500万，你要知道3到500万，你那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24小时不停的跑一年也不用3到500万。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那个成本是差很多，同样是租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成本可能只有 SaaS 的万分之一吧，百分之一，哦，那所以基本上这种云端的东西其实会威胁了他们这种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R 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语言，好，那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在外面很多的一些 resource community 可以去取得到他们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分析的一些 sample code， 那甚至于因为它都是 open source， 所以其实你要去看它里面的原始码，其实也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自己写你自己的 package， 就像我们的一般写档内，我们会把它编译成为 DLL， 在 SaaS 里在 R 里面，我们是会把它就是包装成为所谓的 R package。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是把里面的 R code 用 zip file 的方式把它给封装在一起，它可以去处理很多的一些统计啦、预测模型啦跟资料视觉化。那目前来讲像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必须要说它目前现在是第一个版本 public preview， 所以老实说视觉化的地方的功能是比较弱了点。哦，你如果想要拿它来画什么图啊什么的，那可能目前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还没有太大这部分的功能，你可以从两块来补足。第一个，你如果会 R 语言， R 语言可以画出各种很厉害的分析图表，等一下我们可以做个示范。另外一点是我们可以结合回来到我们的 Power BI， 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要分析的东西再透过 Power BI 的方式，用大家最熟悉的 Excel 来去做我们的视觉化呈现，就可以补足这一段了哈。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就是 www.rproject.org 就可以去下载 R 的程式，可以再装在你的本机上面。好，那它是跨平台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像 Linux、Mac 或者是 Windows 上面 都可以用 R 语言，好，大家可以完全可以跨平台，甚至于 Hadoop， 好，微软的 HD Insight 基本上是 HuntingWorks 的 Hadoop 的 solution， 它也有推出对应的 R Hadoop，可以直接在 Hadoop 上面可以去做所谓的分散式运算，所以这一块的这个语言的未来性其实是很不可小看的。目前 SaaS 是完全排拒啊，因为基本上就是 SaaS 是跟它完全是打对台的。但是另外一个统计软体公司 SPSS 也是跟微软一样，也是全面拥抱啊。现在看起来就是除了 SaaS 以外的所有公司都是全面的拥抱这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 R 语言。不过呢，我自己也有用过 SPSS 跟 R 语言的一些整合，但是事实上来讲，它其实只是把 R 的语法可以贴在 SPSS 的工具上 run 而已。那个其实对我来讲不叫整合 R 哦，但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是很彻底的跟 R 语言去做整合。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实际的范例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它怎么样子去跟我们的 R 语言去做整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R 一直都有版本推陈出新，所以呢你遇到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是你的 R 的 runtime 升级了，可是你可能有很多的封装未必有升级，那你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去 check 你的手头上各个 package 的版本，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换一个 R 的封装，你还要把一个一个的你过去已经下载的那个这种 open source 的 package 还要一个一个更新，这其实很累。好，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呢，好，所以呢我们先看第一个范例啊。我这个范例里面呢，基本上来说我就是去检查我们这里面预装了多少的 R 的 package， 所以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已经帮你在云端上把 R 的环境都怎样装好了，好，都装好了 R 的环境装好，而且呢，因为如果是像 SPSS， 你必须自己手动去灌你的 R， 所有的 package 你也都要手动的去下载完、安装完，就是都要你要去做。那如果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呢，你已经在云端，它已经都帮你做好，而且可以确保版本都是最新，都是一致的。预装了多少个 package， 我们来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里面写了什么东西哦。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好，总共预装了410个 R 的 package， 几乎你能常用的。几乎都在这里面了哈。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是每一个 package 里面的资讯，里面的版本号，然后呢里面的版本限制，但基本上来讲微软都已经都帮你解决了版本一致性的问题，然后里面各自在做些什么，好，全部都已经在这边都有了，有没有问题？好，那目前我们现在R 的版本，在那个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面 ，R 的版本号是 3.1， 好， 3.1.0， 好， 3.1.0， 比最新的好像晚了一个版本，现在最新好像是 3.1.1 吧，我有点忘记了，好，所以其实稍微晚了一个次版本，好，那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它已经都帮你都预装好了，好，那我一直在强调微软的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跟我们的 R 语言是一个完全的整合，原因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它在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称之为 R Language Module 的部分，你可以在这边可以拉一个节点过来，好，这个就可以去作为我们的 R 语言的一个撰写。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如何整合 R 语言。好，那 R 语言既然是要做分析性的语言，你一定要取得 data， 对不对？而且呢，你可能会想要把它什么？你分析完的 data 再丢给人家继续做分析，对不对？好，那 SPSS 整合 R 其实只是你把 R 的语法贴在 SPSS 上执行，那抓资料还是要自己写 R code 去抓资料。好，你要自己要透过 RODBC 的方式去抓你想要的 data， 这其实是太麻烦了。对于我们在做云端的分析来讲，我们是一个流程图的概念，对不对？所以我需要一件事情，第一个，我必须要能够把你前面一个流程做完的资料可以吃进来， 我 R 算完了之后，我还可以把我算完的结果给怎样吐出去，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 R script 里面，总共会有几个端点。第一，前面两个端点是你的输入的资料集。好，你可以有两个资料，最多可以有两，目前是最多两个资料集可以放进去。好，第二个呢，你在这一个节点是可以放 zip 档。什么叫 zip 档呢？因为 R 的 package 都是以 zip 档的处理方式哦，来去封装。那它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做什么？如果刚刚410个你嫌不够，你可以自己放新的。好，你可以把自己放新的，或者你有能力可以自己写新的 R 的 package， 你可以把它放上去。在这里面呢，我可以有一个输出的资料集，可以把一个结果给吐出来。然后呢，我这边还支援 R device， 所以 R device 是说你用 R 语言所画出来的图，通常是 PNG 的格式 ，PNG 或 JPG 的格式。你画出来的图，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直接帮你编译跟产生。也就是说，虽然目前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图视觉化功能是比较弱的，但是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块来去做补足。那至于我输入的资料怎么样子让 R 可以吃进去，语法非常简单，就这样，就叫做R 语言。我们今天没有要教 R 语言了，但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想到是说 R 语言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等号，就是把它赋予这个值，把它赋予这个值，就跟我们 C 下的等号是一样的啦，这是赋值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它其实不需要先去宣告你的资料型别，好，不用特别去宣告你的资料型别。好，那所以怎么去输入资料？很简单，你就只要有一个这个名词可以随便取了，好，这个名词是可以你随便取的哈，那你就 maml.map.input.port 一，就代表的是把你前面第一个接口里面出来的资料塞到一个，它其实在这边它会把它塞成一个 data frame 的物件，它会把它塞在一个 data frame 的物件里面去，它就把它塞进去了。好 ，port 二，好，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就是把 data set 一、data set 二把它搬在一起，然后再塞到一个 data frame 的物件，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物件呢吐出去，吐出去就是 maml map output port。然后呢，就把这个名字上出去，它就可以把这个结果丢出去了。所以中间其实你可以自己写任意的 R code 去做各种的资料 process， 包括了你的建模，包括了你的视觉化，你都可以在这边可以自己去做处理。好，所以它其实非常弹性，只要你会写 R 语言。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几个范例。刚刚我不是检查你预装了哪些 R 的资料，其实我做的很简单，我其实呢就是直接写一个叫做 install package， 好，去检查你现在 runtime 里面 install 哪些 package， 我把它包成一个 data frame 的物件，转型成为一个 data frame 的物件，塞到这个物件里面去，再把它吐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面看到它的列表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好，其实接下来的问题只是你要会写 R 啦。好，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自己大家想办法加油。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因为 R 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东西，所以其实在网路上，尤其在大陆那边其实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很多的网路资源都可以去取得你想要的分析的程式嘛。好，这个范例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们来看一个有趣一点的范例。我们要强调的是 R 语言本身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强大的一些资料视觉化。那我这个范例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微软的新的 CEO， 就是非常强调那个 mobile first cloud first，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多强调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我用 R 语言写了一个分词词云。好，那我们就不细讲里面的 R code 了，因为要看里面的 R code 其实还蛮无聊的，我其实code写了一堆的。好，那我们就不看里面的这些code了哈。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把那个微软的 CEO 之前对员工的公开信，把那篇文章，它是一个非机构的资料，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透过断字，好，就是我们可以做 text mining， R 语言里面有很多 text mining 的 package， 你可以用它来去做断字。好，那英文、中文都有。好，那我去做断字，然后去统计词频，再按照字的大出现的频率呢，去画在图上面，去调整字体的大小。我们直接看结果。刚刚我们讲说，这是一个 R 的 input， 对不对？这是一个 R 的 input， 然后里面处理完了之后，你可以有 output， 可是我今天没有 output， 因为我最后的结果我要把它画成什么？画成图。这个图我们称之为 R device， R device。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 visualize， 好，我直接给各位看结果。哎，等一下啊，好。就可以用 RK 直接可以把它画出来了。好，那你想想看，你现在的一些 mining 工具或什么，你要能够画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哈。没有人会为你出这种工具，但是 R 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好，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好，
那他有多重视
？Cloud first， 对，mobile first 呢？好了，没关系，你们有看到就好，这不是重点哈。最常出现的字，当然了，好，这个叫 Microsoft Customer Device， 好 ，Device Organization Life， 好，所以我们一张图就秒懂它在讲什么，对不对？好，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说 Big Data， 我们怎么去处理非结构性的 data， 好，文字性的东西其实非常重要啊。目前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运用像这样的 R 语言来帮我们去做这些的处理哈。
好，但是啊 ，R 不够用怎么办？就是说，假设说那个410个不够用，那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第一个，你先要在你的电，如果你觉得你不够用，你还想要超过这410个，你要把它放上去，那这怎么办呢？第一个，你必须要在你自己的电脑上面有那个 R 的 package， 好，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 zip 档，好，它是一个 zip 档。然后呢，第二个吧， package 的原始的 zip 档再压成 zip 档，这件事情有点奇怪，我要先解释，它要把原来的 R 的 zip 包在 zip 里面，就是要包两次啊，好，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觉得一次上一个很累，你也可以怎样？一次把几十个你要放上去的 R 的 package 包成一个大的 zip 也是 OK 的啊，因为基本上来讲，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放在 Azure Storage 上面，它是用 zip file 去储存的。然后呢，它其实是在执行的 runtime 才会帮你怎样解开来啊，它是用执行 runtime 的时候再把它解开来哈。然后呢，接下来你把它上传到 Azure Machine Learning， 那接下来你只要透过这一段语法 install package source， 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你的。这个 port 就叫 source， 有没有问题？好，这边是接资料的，这个是接 zip 档的，这个路径其实就是你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解完，这个其实你就想象这是它解压缩完的位置啊，解压缩完的位置里面有什么 zip 档，然后呢，这个其实你就可以运用像这样的方式，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 R 的封装可以把它包装进去哈。那我这边写了一个简单的范例是这样的，就是跟刚刚那个是一样，好，我可以制定 R 的封装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是说，好，那我可以在这里面呢去撰写我的 R code， 所以其实呢，我的一个 package 里一个 zip 档里面放了三个新的 R 的封装，然后呢 install 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先去让那个就是把它加入这个 library， 就是这个 skmins，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做那个分群模型的一个封装，然后呢，我写了一段是说把这个 library 呢是不是正确的存在这件事情去做检查，如果是，就把它写在 success 的这一个，写在这个 success 的一个节点里面去，然后呢，接下来把这个变数呢，把它给怎样 print 出来，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装成功，我应该就会看到一个，我要的结果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可以从这边 执行完了之后直接 visualiz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步骤，它就会有解压缩的步骤。它把它解压缩里面，它找到了三个 R 的封装，而且它根据我的规要求去把这几个封装给怎样装起来了，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 true， 就代表它有 check 到有这个封装的存在。好，有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写你要的 R code 了。好，所以呢，这个其实是相较于我们过去就是在以往这些工具的层面上面来讲很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微软开始大量的拥抱 open source， 尤其是在 big data 这一端 ，Hadoop 啊，好，都是 open source 的这些方式。那我们可以透过跟这些所谓 open source 的工具的一些相容性，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弹性、更快速的一个成长，来去超越过去这些统计软体公司几十年以来的这些累积下的一些资产。好，所以呢，我们只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你其实就可以想它缺什么功能，你就可以怎样自己弄上去。而且更重要的重点是你用的是云端的方法来去作为你的一个计算，然后呢，来可以去做到我们的什么，来去做到我们的这些后续的一些应用。哈，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其实刚谈了那么多，除了建立预测模型之外，machine learning 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那我们其实要谈到是，我们传统在讲所谓的商业智慧的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我们以往都是用所谓的已知的资料栏位来去做各式各样的交叉分析，来去取得我们所理解的商业知识。但如果你今天呢，这是我们过往的做法，结构化的资料、已知的资讯，然后来去做分析。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透过 agent machine learning 或透过各种分析方法，从里面挖掘出来一些你过往不知道的内容，那这些东西 feedback 回来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商业智慧系统，你再去跟你的这些营运性的资料、结构化的资料再去做各种的交叉比对，其实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新的 know how， 对于你的客户、对于你的产品，你可以有更多新的认知，更有力的去决定各种的决策。好，所以我们谈讲所谓的 model predictive BI， 其实除了传统的商业智慧的整个架构之外，你可以运用 machine learning， 刚刚我们谈到的本地端跟云端的交互合作，对不对？可以去透过它的方式去产生我们很多预测的结果 ，feedback 回来我们的 BI， 再去进行我们后续的分析，然后呢，得到我们更有比以往不知道的一些更深入的细节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希望可以从中间可以挖掘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给各位来看到的是，其实我们谈 big data 很重要一点是你需要累积大量的这些历史的这些资料。那云储存是一个很便宜的方法，可以让你可以去相较于你去不断的去扩充你的企业内部的一个 data warehouse， 其实你可以透过云储存的方式，快速而且大量去储存你这些大量历史资料之外，我们现在可以透过我们今天谈到的 agent machine learning。它其实是一个很平价，让一般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以往可能要花到上百万你才有办法可以去购买的 mining tool 里面所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些分析的一些能力，用多少算多少，而且你可以透过 R 语言的整合去扩充它的所有的这些功能。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你可以透过 R 语言再搭配它发布成 web service 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做到很多各种意想不到这种复杂的一些资料的处理。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可以用 R Facebook 去做 Facebook 的资料的捞取，而且呢，你知道我前阵子才看到有一个风包，有人写好用 R 去抓 PTT 的资料，对，作为 Open Source， 你用 Google 一下就可以查到，那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什么 HMO 新能力上面，而且就可以把抓来的资料直接摆在云端，然后直接来去做分析。你可以想象得到是说，你的 business 你的分析手法都可以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组合，因为云的架构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弹性。那透过我们的这一些建立完的模型去评估我们的效度，我们可以透过整合成 web service 去跟我们的很多的什么 device 应用程式物联网，那以及呢，我们可以 feedback 到我们的现有的这些所谓的商业智慧的平台，好，来去作为让我们的分析或者让我们的很多的工具可以更聪明。因为当我们能够预测未来，我们就可以去调整我们未来的资源，
好，来往更好的方向来走，更智能的方向来走。好，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公司的脸书粉丝团。那我们有针对微软现在新的这些分析的这些技术啊，那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这些资讯都在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然后另外一点，我们也是微软云端的那个 partner。好，所以如果你未来在订阅 Power BI 或者是Azure Machine Learning 输我们的那个厂商合作代码，我们基本上也都会为你们会提供很多的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决等等的这些服务。OK， 好，那我们的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